咪有人同你讲吓，只要你做一样嘢，投资回报系百分百嘅，保证赚嘅，永远都唔会蚀，你会点谂啊？好开心，可能有啲人咧会谂呢个系唔系诈骗呢，咁啊，心里边有啲怀疑啊，系咪啊？不过我哋头先读嘅经文咧，如果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嘅话咧，耶稣亲口讲嘅，佢话只要我哋做咗一啲嘢嘅话咧，就一定会得到赏赐嘅。有啲译本就话不能不得赏赐，咁即系话咧，耶稣亲口讲噶。他親口保證的，做了一些事情，你就會一定得到賞賜。那做些什麼事呢？如果要得到這個天國永恆賞賜的秘訣，耶穌不是叫你去變賣你所有的事情，也不是叫你搬去非洲要去宣教，不是，耶穌只是說给一杯凉水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喝，那你就得到了。为什么一杯这么小这么微不足道的凉水在耶稣的眼中看为这么重要呢？究竟凉水是什么？究竟耶稣要跟门徒说什么？我们今天尝试去思想一下。开始之前，请我们一同来到祈祷。爱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用圣灵来去教导我们，你开我们的心，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今天所讲的经题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明，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很多很哲理性的，但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当中引导，让我们不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事，但我们要知道上帝你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听什么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听的讲的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罗马书。在罗马书我们今天就是看来到第六章的，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呢，保罗来到在我们读的课题里面，一开始就说第十二节，所以既然说是所以，就是说之前是有一些东西是跟他有关的。所以其实第六章是讲什么呢？第六章是讲保罗告诉我们，强调我们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同他同死同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以后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要做义的奴仆，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来。保罗在第六章的上半部，他就用了受洗这个比喻来到去讲出这个真理，而在下半部，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课，保罗就用了另一个比喻来说，就是用奴仆来说出信徒不再做罪的奴仆，要成为义的奴仆，而成为义的奴仆他有一个结果，他的结果就是永生。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二节那里来到说，他说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面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讲到私欲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的想法联想，又不知道以前的人教你的时候怎样去解释这个私欲。原来在原文来讲，这一节的经文，私欲这个字，中文的私欲这个字的翻译，原文是没有私字的，只有个欲字。这个欲字的意思是讲到我们的一些情绪，是内在的冲动被激发，突然间出来有一些情绪，有一些行动。这个行动可能是脾气，可能是情欲，可能是其他的东西。Tiffmeer 这个字是告诉你， 我哋原來裏邊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啲嘅慾，呢、這個慾咧係一啲情緒。當外邊啲嘢一出現嘅時候咧，佢就會爆發噶啦。保羅就係要我哋要學習一件事，要控制呢一啲嘢。嗱，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啲所謂死穴嘅喎。可能咧有啲人咧，因為過去自己原生家庭啦、工作啦，或者各樣嘅人生嘅經驗啦，佢可能遇到某一啲事情、某一啲嘅説話、某一啲嘅環境，佢會特別敏感嘅。當佢聽見某一啲嘅説話、遇見某一啲嘅情景，或者去到某一種嘅狀態嘅時候，佢會即刻將嗰啲嘢聯想起嚟，咁嗰啲嘅嘢就會攤著咗啦。保罗话呢啲咁样嘅挞著嘅情绪就系呢一度所讲嘅肉。保罗俾佢听，要喺我哋身上面致死呢一啲嘅私欲。每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死穴，可能有啲人会因为人哋一句说话，我都有嘅噃。我话俾你听，我死穴系咩啊？我话好唔喜欢人咧。食煙嘅，所以自從我信咗耶穌之後，到我媽咪因為肺癌入醫院，其實嗰段好長時間啦。你諗下，我回想翻，我同我媽咪爭執得最多、發生衝突最多嘅咧，就係因為佢食煙。啊，特別喺晚年嘅時候咧，佢會特別夏天啊，好似而家咁天氣咁熱嗬，咁佢會閂埋曬窗食煙。咁當我放工翻屋企嘅時候，你就會想像到個情景係點噶啦。咁我嘅私慾就出咗嚟啦。咁我就會同你爭執啦。可能你哋都有嘅喎，翻屋企有你哋嘅仔女，有你哋唔同嘅場景，係咪？即使喺教會，可能你都會有。保羅話佢聽，呢啲就係我哋嗰啲嘅私慾。保羅同我哋講，要脱離嗰啲嘢。在第十五到第十八節的時候，保羅就告訴我們聽什麼呢？第十五到第十八節就是說，我們既然在律法之下，我們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還可不可以犯罪？可不可以？保羅說，絕對不可以，絕不可以。在另一些譯本就是說，斷乎不可。那如果有人問你，啊，我現在回到你崇拜了，不過我很肚餓，我可唔可以攞杯公仔面入嚟一路食一路翻崇拜啊？得唔得？你点答佢啊？微微嘴笑，即系点啊？可以啊，梗系唔得啦，系咪啊？嗱，呢一句说话就系啦，梗系唔得。My candidate 就系保罗所讲嘅呢句说话，绝对唔可以。我哋喺恩典之下，唔喺律法之下，唔可以随便犯罪。一个真正信咗耶稣嘅人。理論上嚇，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係咁樣嘅。不過喺我哋嘅經驗上唔係咁解，所以我話理論上係唔應該隨便犯罪嘅，因為犯罪會帶嚟聖靈俾我哋嘅責備。但聖靈俾我哋責備嘅時候，我哋裏邊應該係好唔舒服嘅。所以當我哋犯罪嘅時候，因為唔舒服嘅緣故，所以我哋唔會去犯罪。信耶穌嘅人應該係咁嘅噃。咁我就舉一個例啦。我諗大部分嘅人都有一個經驗，就算你唔入廚房、唔做家務、唔做嘢都好，可能你都有呢個經驗，就係點啊？俾滾水淥到，有冇人試過啊？冇啊？有冇冇啊？冇試過啊？大部分人都好噶。好啦，你俾滾水淥到，咁啊小則咁你縮一縮手冇事啦嚇，大則咧咁啊點啊？起水泡啦，係咪？咁如果下次再有相同嘅情景，你会唔会缩啊？你会唔会正啊？摆只手落去再录多次，原来会出水泡，好得意嘅咁。我谂冇人会中意咁样啊。既然我哋喺恩典之下得到耶稣基督嘅救恩，唔喺律法之下嘅时候，我哋仲会唔会犯罪啊？原来你知道犯罪系唔好噶，又或者啲细蚊仔咁吓。咁佢唔知道嗰啲電啊插蘇有事嘅係嘛？有危險嘅嚇，佢想插隻手指入去掂下，可能你會嚇住佢，因為你知道有危險，係咪？犯罪都一樣嘢，當你知道嗰樣嘢犯罪唔好，而家你得到神嘅赦免，得到救恩，你知道嗰樣唔好，你唔應該再翻轉頭。如果你繼續翻轉頭，故意再咁樣做嘅話， 很可能你信耶稣的这件事需要检讨。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应该是这样的。跟住保罗在第十六节那里来讲，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自己献做奴仆，顺从哪一个就是哪一个的奴仆吗？保罗用当时罗马社会一个最普遍的社会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来到做一个的教导，告诉大家，等大家都明白奴隶是什么。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家现在或者曾经都有个工人姐姐，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将你自己的身份和工人姐姐对调啊？找一日跟工人姐姐说，明日实习一下，你做主人，我做工人，我想试一下个感受是怎样，又给你试一下做主人的感受是怎样，你会不会？大家都知道奴仆工人是在主人以下的，奴仆和奴隶都有不同。你屋企嘅工人姐姐只系个工人，你出完粮俾佢，佢同你打完嗰份工，完咗个合约，佢可以决定翻翻乡下，或者佢亦都可以决定揾个第二个主人。但系奴隶就唔系啊，冇话事权。就算主人叫你做任何嘅嘢，就算嗰样嘢几唔合理都好，你都要做。呢、这个就系奴隶，奴隶冇得讲，你选择做或者唔做。奴隶是在主人以下。保罗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那你又会可能觉得，喂，既然罪是这么不好，我都知道罪不好，既然是不好的时候，理论上我们不应该会做罪的奴仆，不会选做罪的奴仆的。但是在我们事实的经验，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生活的经验，事实上我们有时是的。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做奴隶系人人都唔想嘅，做或者做奴仆啊，人人都唔想嘅。做奴隶就更加啦。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我起码30多年前，咁啊，我系依稀印象中，咁嗰时冇相机冇嘢啊，我系去过一次汕头，我喺一个嘅好似类似码头咁样嘅地方咧。看見有人賣仔女，他就寫了一張紙出來，約摸個紙就是家裡窮沒錢，如果哪一個可以收養他，可以什麼呢，就賣給他。在我們中國或者我們自己以前古時呢，都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情況的。一個人想做奴隸或者奴仆，未必是他自己甘心情願，但是環境所迫，以致他不能夠不這樣做，为了生活，或者家里细路太多了，为了最小的几个又好，为了最大的几个又好，都是要将某一些自己的挚爱的仔女来到去卖，卖了出去做奴隶。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原来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知道原来虽然我们不想受罪的奴隶，不过有时候我们在不甘心情愿底下，我们都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来到很切切地提醒我们，你有两个的选择，在第十九到第十二节告诉你，你有两个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你一是做罪的奴仆，你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良心。另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你甘心将自己从心底里面来到去顺服义，来到顺服耶稣基督，来到做义的奴仆。这个从心底里面顺服，在刚才第十七节那里来到出现过。讲到顺服，从心里面顺服，保罗自己是个犹太人，他很清楚什么叫做行律法。一个行律法的人，不一定他心里面是完全因为顺服所以他去行。我举个例子，有早一 一個月咁上下。咁啊，我有一次我需要去通明街嗰度嚟到開個會。咁啊，由教會嗰度過去嘅咧，咁就需要行幾個嘅馬路交通燈。咁其實我當時時間有啲趕嘅，咁我又唔想遲到，咁所以我去到物華街嗰個交通燈位嘅時候咧，咁我個私慾就嚟啦。咁啊點咧？過啦，真係冇車喎、啊，過唔過啊？啊，不過好奇怪喎、啊，我見到成班街坊都好乖喎、啊，如果我過我咪好唔乖啊？咁我就望下發生咩事咧？啊，離遠好遠好遠好遠，真係好遠，有架警車。咁我都有少少醒噶啦，少少啫嚇。咁我都周圍望下，咦，有冇警察咧？冇喎、啊，冇警察，冇車，又冇人過馬路。咁我又梗係唔過啦，等佢轉燈先過啦。我信服呢一個嘅律法，呢個規矩，唔等於我從心裏邊信服，係因為現場環境。我唯有咁做，到我過咗馬路啦，咁啊綠燈梗係冇事啦，先至見到警察。警察喺邊啊？喺個二奶架後邊。我係想講一個嘅例子話俾大家聽。我哋有時想做一啲好嘢，做一啲好嘢，做好一句，唔係因為我哋甘心信服。要咁样做，系因为环境嘅问题、面子嘅问题，或者唔同嘅情况，所以我咁做嘅。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做一个义嘅奴仆，系要从心里边信服咁样去做嘅。跟住保罗话俾你听喺19-22节里边讲第二件事就系话，当我哋嚟到去做罪嘅奴仆又好，做义嘅奴仆又好。嘅奴仆好，都有兩個後唔同嘅後果。做罪嘅奴仆有一個後果就係羞恥，但係羞恥唔係佢最終嘅結果。羞恥佢做罪嘅奴仆最終嘅結果係死，結局就係死。21节。而做義嘅奴仆咧，做神嘅奴仆咧，就有成聖嘅果子，唔係羞恥，係成聖嘅果子。而依個成聖果子亦都唔係最終嘅結局，最終嘅結局就係永生。喺第21节同埋22节裏邊，保羅好強調攞咗最後21节最後一句、22节最後一句，將呢兩句成為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一個就係永死，一個就係永生。話俾我哋聽，兩個唔同嘅選擇帶嚟兩個唔同嘅結果。個關鍵就係你個心底裏邊願唔願意信服上帝嘅説話，遵行上帝嘅説話。所以喺6:23，保羅就有個咁樣嘅結論，請大家同我讀一次。嗱，呢個世界係冇免費午餐嘅，犯罪係有公價嘅。公價呢個字亦都譯做報酬，譯做糧響，即係出糧啦嚇。用我哋今日講嘅薪水，犯罪係會賺到呢啲嘢嘅，有公價嘅。但係相反嚟講，保羅用另一樣去講，當你如果係靠近神，嚟到願意嚟到去成為神嘅奴仆，成為義嘅奴仆，願意信服上帝嘅話，你就係會得到神嘅恩典。神嘅恩典唔係依度所講嘅，唔係公價，係恩典。你犯罪係會帶嚟公價，你去倚靠神、親近神、企喺神嗰邊，你會得到恩典。恩典係白白得嚟嘅，恩典唔需要你付任何代價俾你嘅。保罗是用这件事很强烈地给我们清楚，如果你犯罪就好像赚了一样，不过赚什么？赚了一个死回来。但是如果你向神，你爱神， 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会得到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永生。或者我要再讲清楚，犯罪带来了一个公价，是要付代价的。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付代价的结果。但是当你来到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以前的罪都是要付这个代价的。不过在用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站在上帝的角度来讲，是耶稣基督付了这个代价。就好像我们稍后出去吃饭，每个人都要给钱，不过有其中一个不用给。为什么？因为有人跟他给了，不是因为他吃那餐饭不用钱，是因为有人跟他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当我们犯罪是要付代价，这个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代了。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这一段里面要告诉我们听的。第二段我们看的经课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他说接纳你们的就是接纳我。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就是第十章的最尾的一段。如果我们要清楚了解这一段究竟讲什么，我们需要再探前多一点，去究竟看多一点东西，我们才对这段经文有多一点的掌握。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和第十章，耶稣行了九个神迹，在这九个神迹里面穿插了两个 discipleship， 两个门徒训练，是透过这九个的不同的神迹来到去告诉门徒听一些的事情，去训练他们。而去到第十章一开头，我就发现了耶稣就差这一班门徒出去了。耶稣给完这些门徒训练了之后，跟着就差他们出去。差他们出去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很多的提醒。当你们出到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作神的工人，做主的工人，出到去很多人会尊敬你啊，会很得意啊，很有名望啊，很有 face 啊。不是的，很多问题出现的。所以耶稣在十章里面你要提醒他们，很可能你们会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很多问题 在里面，你们会进入羊群，你要进入狼群这样，是吧？你们会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乎好像父母和仔女这样都会有喊叫的这样。其实那段经文如果我们回来要看清楚，耶稣是引用弥迦书来到去讲那段经文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弥迦书的背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引那段的话，我们很容易会看错那段经文的。跟着耶稣告诉你，不要去怕人，你要在人的面前认耶稣，你要背起个十字架。最后就讲到这一段接纳和凉水 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去到最后的。在四十和四十节里面，其实出现了一样东西，是很多中文译本都没有译到的，唯一比较最接近的新汉语译本是比较译多一点。就算最接近原文译本的中文标准译本都没有译到出来。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无论谁 whoever。 这个字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一共出现了五次。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要讲的就是无论哪个，无论什么人愿意接纳你的就是接纳我。无论哪个，如果他愿意接纳我的，就是接纳那个差我来的那位。耶稣是对着班门徒去讲这件事的。所以如果要完全去解释这句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讲，无论哪个，如果他愿意接纳你们门徒这班人，他就是接纳我耶稣了。无论哪个，如果他愿意接纳我耶稣，就是接纳那位差我来的。那位就是谁啊？天父。耶稣在这里是跟门徒讲一件事情，叫他们去留意，留意有一些这样的人。而这些人呢， 其實他是跟神和耶穌是有關係的。去到第四十一節就是講到兩類不同的人，第一類就是先知，第二類是義人。在舊約裏面，先知是提到是指上帝的仆人，神的工人，神的差役，是為耶穌去傳達，是為上帝去傳達信息的。這些人他們就是先知，不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神的仆人。另外第二類就是義人，這個義人不是指他沒有犯罪，而是指他願意盡力去行神的道，將神的道盡量行出來。這些就是義人了。耶穌同樣說，如果有一些人，他們如果因為他是有先知的身份而接納他，又或者他是因為有義人的身份而接納他的話，這些人會得到先知的賞賜，同埋會得到義人的賞賜。我們留意就是說，先知的接納同埋先知的賞賜，即是說這個人做了一些事，他知道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做這些事。你要留意耶穌說的這個人無論何人，是包括未信的那班人。有一些人他是未信的，不過如果他知道那個人是神的仆人，而他又覺得尊重他是上帝仆人的身份，他接納他，他款待他，接待他，如果因為這樣的話，這個人會得到先知的賞賜。我再講得淺白一點，這個人他本身不是个传道人，不过如果他因为看重了、尊重了这个传道人的身份而他去做这件事的话，他最后会得到跟传道人一样同等的赏赐。为什么？义人同样都是。我们落到去第四十二节，四十二节就说，无论哪个人因为门徒的名，就算将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中的一个人喝，他一定会得到赏赐。这里同样是讲到，无论哪一个人，他做了那样东西，他就会得到赏赐。在第刚才所开始所讲四十节，这个人做了那样东西，是因为他们跟神和耶稣的关系，所以他们所以对门徒做这件事。第四十一节就是说，他们当那个人是先知，当那个人是义人，所以他做那件事。而去到这里就是对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人没什么身份，是一个小子，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所以他得到赏赐。在层次上面是有少少不同的，是讲到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人跟神的仆人的关系，这个人跟一个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的关系，跟这个人跟一个小子的关系。耶稣是跟那班门徒是讲紧这个几个不同的层次。那你说究竟讲到这里，究竟你讲紧什么？和修本在接纳这个字呢，是亦都可以亦做接待、款待、收到礼物，或者去支持某一啲人去做嗰啲嘢。无论边一个呢个字喺前面，点解无论边一个呢个字点解咁重要？因为耶稣喺第十章其实系教导门徒，当你出去做神嘅工嘅时候，你要注意啲乜？耶稣话，你要留意有以下行为的人，他们会得到赏赐。耶稣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在这里教导门徒你要行这些行为出来。无论哪个愿意接纳你们的，他就是接纳耶稣。耶稣所说的不是以门徒做中心点，是以无论何人为中心点，是以外边的那些人。耶稣提醒门徒，他们要留意这些人。如果这些人 佢尊重背后差佢嚟嘅嗰位父神，佢就会尊重耶稣，尊重耶稣，佢哋就会尊重你。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少少的误解，我们以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好像那个人一样，要斟杯凉水给周围的小子。什么是小子？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就是比较译得好一点的，一个不起眼的人，不显眼的人。一个不显眼、不起眼的人，我想问，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对他这么好有什么好处？如果什么都不好，没好处都没有的，在他最需要喝水的时候，你给水他喝。这杯是什么水啊？什么水啊？凉水。不是凉茶，凉水。在古近东要找一杯凉水是很困难的，不同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家，我们一走入厨房，一打开个水喉，水就出来了。不过你水喉出来的水都未必一定是凉水来的。如果你试一下将一杯水在水喉开出来，你将它放一晚，你估下第二朝嗰杯水仲系咪凉水？嗰杯水只系一杯室温水，嗰杯唔系凉水。凉水系点得嚟噶？喺古近哇有晒贴士咯，啊原来未出嚟啊！喺古近东，如果你要攞一杯凉水，你要去井度打。去井个打水，个井唔系喺你屋企隔篱噶，打水系要用力噶。你为咗一个小子，一个唔起眼嘅人，佢都冇乜好处可以回报你。但系当佢有需要嘅时候，你愿意走去个井嗰度打水，跟住攞翻翻嚟俾佢饮。又或者你去河边嗰度。滗啲水翻嚟，翻嚟嘅时候就要急急脚喎。如果唔系滗嘅时候就凉，翻到嚟就热晒噶啦。耶稣话俾我哋听一件事系乜嘢事咧？就系当有一个人，如果佢系冇私心，或者话门徒你遇见一啲嘅人，佢呢个人佢毫无私心，冇任何利益。而他亦都将他最好最能够做到的呢，他都肯去做，是为了一个普通人，是为了一个不起眼的人。如果你见到一个这样的人的话，你要留心。留心什么？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吗？你出去传道的时候，你就要留意那些福音对象是什么的人。耶稣是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带有属神生命的生命特质，他们好像先知那样，有先知那种的生命特质，他们好像异人那样，好像有异人那种的生命特质，他们也有好像你们这一班门徒那样奉差遣出去的这一种生命特质。如果没有，他们是不会接待你的。如果有这种人，你们要留心，他们会得到赏赐，而这一班人就是你们的福音对象。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班教会就是说有一些的有几句说话，可能你们都听过的 Believe, Belong, Become。 那个人首先来到教会，我们给他相信了耶稣先，跟着他就是属于我们的其中一员了，之后他就会在当中来到生命成长 Become。 最近听过一个的讲座，我都很同意那个牧者的一些的看法。他说Belong, believe, become。 个人首先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一员，我们接纳他，慢慢慢慢他相信，跟着他生命就成熟。 Believe 和 Belong 是可以调转的，两样我都接受。在我们教会有没有类似我们刚才所说这些这样生命特质的人？在我同心圆我就见到，可能他未信耶稣，但是他愿意回来，他觉得教会好，就算他没有侍奉也好，某些聚会都见到他会回，虽然他不是次次回成日回，但间中你会见到他。耶稣就是告诉你，这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的福音对象。这些人可能回来几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他讲过福音？今天这段经文可能对我们的以往对这段经文的认识可能有少少颠覆，但我想告诉你，这段经文的真正意思是这样，耶稣是教班门徒，告诉班门徒，训练班门徒，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要怎样，而不是教你要怎样去做。不过如果你这样去应用都不是错。到最后我想做个很快做一个的总结，今天在马太福音和在罗马书的这两段经文里面，其实一个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在两处的经文，马太经文告诉我们，接纳与不接纳，你接待先知异人，接纳班门徒，你会得到这些的赏赐，就算好像一杯凉水那么少的都得到赏赐，一定会，耶稣说的。在罗马书告诉我，做罪的奴仆和做义的奴仆，顺从神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罪的结果是死，义的结果是永生。你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接待也可以不接待，没人拿着枪指着你要去做。所以就算你回到教会很简单地跟传道人打个招呼，其实你已经做了，我希望大家做多一点。做义的奴仆，除去自己的私欲，那些很容易挞着你的东西，你自己留心一下。两个不同的结局，两个不同的选择。第二就是不对等的恩典和赏赐，仅仅是付出一杯凉水，你就得到在天国里面永远不会丢失，是耶稣亲自应许一定会有的赏赐。保罗强调，罪的工价是死，永生不是我们赚回来的，永生是一份免费的礼物。我们犯罪是上帝为我们付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恩典与赏赐。你要得到这个赏赐，得到这个恩典，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你只是很少很少，不过你要拿到的很多很多。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用这个为题，本小利大，有赚无蚀。希望大家在这个投资上面能够做得更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想的、想的、做的各样东西，都未必一定是做得好，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靠住你，我们将自己的肢体献上为义的奴仆，我们来到将神的道走出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让他们见到他们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面的果效，以致我们能够见证到你自己的说话，罪的工价是死，唯有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赐是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也都求天父帮助我们，正如你教导门徒一样，你要去留意我们身边一些人，他原来他们有一些，虽然他们未行信耶稣，但他们有一些属灵的生命特质的，这些人是你所看重的，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多去关心他们，多去来到跟他们去
去谈论基督的信仰，以致他们能够早日能够得到神你这救恩，生命更加成熟。求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